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朋友，大家吉祥！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堂。在这之前的课程中啊，我和大家讲了如何修观音菩萨的五功圆通法门，还有讲到开悟的层次，以及开悟之后的功德利益。今天是第二单元的第七讲。今天的主题呢，我想来介绍一位比较特别的菩萨。我们凡是要修学佛法的人，都会接触到的，会听到的，就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与五功圆通的关系。《楞严经》的起教因缘呢，虽然是阿难尊者，但是呢，文殊师利菩萨在当时的楞严法会上啊，十分重要，是一位大菩萨，所以呢，在此向大家特别做介绍。在《楞严经》第六卷。观音菩萨把他修行五功圆通、我开悟的这种修行的经验，向楞严会上的佛陀和与会的大众做了详细的报告。最后啊，观音菩萨总结的时候啊，他说：“佛陀现在问我修什么法门？”才能够证到最圆满的境界。他说呢，我是从我根闻性的心修法门，正如圆照三昧，而随缘应化，心得自在，反入自性之流，得证三摩地，成就菩提。所以呢，这才是最善的。第一妙法，观世音菩萨他接着说啊，他说：“世尊啊，前面说的观音如来也赞叹我啊，尚能得日耳根圆通法门，所以在大会中授记我为观世音的名号啊，这非常有意思啊。就是观音菩萨在很久以前，他的老师就叫。”观音如来，或者叫观音佛，那么他现在授给他的弟子的名号也叫观世音，所以他说授记我为观世音的名号，因为我的观听之性圆融无碍，明遍十方法界，用观世音的这个名号，也就遍满的十方世界。这里面就讲。这观世音菩萨他是怎么修行呢？他是从这个文殊修我日三摩地，闻就是用这个耳根来听外面的声音，然后访问闻自性，到最后他证到圆通，开大悟，得到了很多的功德妙用。这是在《楞严经》第六卷里面，观世音菩萨。讲他的修行的经过。那么他讲完了五功圆通法门之后啊，这个时候出现了很多不同的类象。第一呢，在楞严经里面说啊，他说这个时候呢，世尊呢在这个狮子座上，因为释迦牟尼是坐在狮子座上，全身上下同时发射出耀眼的光芒。两次灌顶十方微尘数的如来，以及法王子和诸位大菩萨，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威神不可思议啊！他能够灌顶十方微尘数的这个如来以及法王子，在弘扬的地方都能够得到佛的加持。那么这个时候呢，这声得到佛灌顶的十方的如来是怎么样的反应呢？那声被佛灌顶的十方如来 全身上下在同一个时间放射出这个宝光，像围城一样多的地方来灌顶释迦牟尼佛以及会中的各大菩萨还有阿罗汉。第三种类象是什么呢？在那个当时的殊胜的氛围啊，听到很多不同的微妙的法音，各种各样的宝光互相照射，就像网一样，看起来特别的清净庄严，那种感觉是非常不可思议的。那么第四种类象是什么呢？就所有在座的大众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的类象，都得到了什么金刚三昧的禅定啊！所以当时在令眼会上，所有的大众亲眼看到佛与佛之间的这种互相灌顶、互相加持，还有各种各样的类象，还有得到金刚三昧的禅定。这种佛菩萨的加持力啊，对一个修行人来讲是很重要的。第五种类象是什么呢？就这个时候，天上像下雨一样飘落百宝莲花。那么这种莲花有各种各样颜色，有青色的、黄色的、赤色的、白色，就是在天上这样垂下来，好多的不同的莲花。第六种类象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娑婆世界的大地山河，全都隐没不见了，突然之间，山河大地不见了。更奇怪的是什么？就像十方围城一样那么多的国土，在突然之间融合成一个世界，就是很多世界，这个时候呢，突然之间变成一个世界。这就是华严境界里面认为呢，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从佛法里面讲，多没有离开一，一没有离开多，多一不二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啊。这就是观音菩萨在楞严会上讲出他的修这偶功圆通法门之后，他得到很多神通妙用，同时呢还有很多类象出现。最后呢，各种各样这个美妙的梵音啊，来歌颂佛的无量功德。这种殊胜的环境啊，一般人是没办法去说出来的。只有呢，你参与到楞严会上，那么你才能够感受到那种加持力，还有那种殊胜的因缘。好，那我们讲第二点呢，修什么法门最适合阿难，以及佛密度以后适合我们大众来修。在楞严经里面讲呢，在那个时候啊，佛陀是对文殊师利菩萨法王子就说啊，说你现在看到了这25位正得无学的大菩萨以及阿罗汉，他们各自说出的最初成道的方便法门，从发心到成道，无非是从根、尘、识、十八戒。大家记不记得十八戒的佛教名词？就是六根加六尘再加六识，三六十八啊。我们在心经里面也讲十八戒，在楞严经里面也讲十八戒，就是从这个十八戒还有七大来下手，来做一个方便。都说从这十八戒七大来修行，究竟得证真实圆通啊。其实每一个人他们的因缘不一样，有的从眼根，有的从耳根，有的从意根，各种各样的修行方不一样，但是最后都能够证得真实的圆通啊。他们都认为呢，都是最好的一个法门。那么释迦牟尼这个时候就说啊，说其实啊，他们的修行法门呢，没有什么好坏高低，没有前没有后，没有这么多的分别，只不过是这个法门那么适用这个人，那这个法门就最好。所以呢，佛教里面说各种各样法门其实没有高没有低，最重要是能不能适用你，你觉得哎有效，那这个法门就最好。比如像有的人就喜欢念佛，那你就修念佛法门。那么有的人喜欢禅修，那你就坐禅。我们做一个学佛的人呢，不要去执着哪个好跟哪个不好，最重要呢，适不适应你。 那么释迦牟尼就讲了，他说：“但是呢，我现在要使阿难开悟，就告诉这个文殊苏利菩萨。所以你看，在这25种修行方法中，哪个法门才与阿难的根器相适宜？第一点呢，提出来要在25个圆通里面找一个圆通来给阿难修，看哪一个圆通比较适合他。”那么第二点，他说呢，我还要考虑一下，我密度之后，就是他日涅槃以后啊，叫密度。这个世界上的众生，如果要修证菩萨乘，求取无上的福道，应该依哪种方便法门，才能使他们更容易修成就呢？这是释迦牟尼佛问那个文殊苏利菩萨。那有的人就会听了也很奇怪，佛是最高的，智慧最大的，那为什么要问他的弟子文殊苏利菩萨？这里面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佛他知道应该要修哪个法门，但是他故意就是来问文殊苏利菩萨，请文殊苏利菩萨说出来。那么第二呢，文殊苏利菩萨确实是一位大菩萨，他是古佛在世，他的智慧不可思议，他也是佛的老师啊。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个文殊苏利菩萨他是谁。那么文殊苏利菩萨法王子，这里面讲是文殊苏利菩萨法王子哈，不叫文殊苏利菩萨，这是对文殊苏利菩萨的一种尊称啊。因为法王子，什么叫王子呢？就是佛里面大菩萨里面的上首弟子 ，Number One， 所以称为王子。因为佛是法王嘛，那么文殊苏利菩萨智慧第一，所以叫法王子啊。在《楞严经》里面称文殊苏利菩萨为法王子，是这样来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文殊苏利菩萨就遵照佛的意思，立即。从他座位上站起来，向佛顶礼，依仗佛的威德神力的加持啊，这个时候他得到佛的这种加持啊，所以他用偈语来回答释迦牟尼佛的问题。我们在没讲文殊苏利菩萨偈语之前呢，先介绍文殊苏利菩萨在大乘佛法中的地位和他的重要性。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文殊苏利菩萨所说的这个偈，就会更加的容易明白。所以我们第三点呢，来介绍文殊苏利菩萨。大家提到这个文殊苏利菩萨，特别是修行人啊，都不陌生，因为好多的经典里面呢，都会提到文殊苏利菩萨的啊。所以文殊苏利菩萨，他是佛的大弟子。在佛教里面，这个佛的弟子 有两种，一种叫声闻弟子，一种叫菩萨弟子。那么文殊苏利菩萨是在菩萨里面的大弟子，是四大菩萨之一。大家记不记得四大菩萨？我们通常讲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地藏王菩萨，四大菩萨。所以四大菩萨有四大名山啊，有这个五台山啊，有普陀山，有峨眉山，有九华山。大家记不记得这个文殊苏利菩萨在四座山里面哪座山呢？就是五台山。那么文殊苏利菩萨辩才第一，他的这个相啊都是比较年轻的相，很有朝气，很威猛。虽然年轻，但是他充满的大智慧，他也是吉祥的代表。我们要了解文殊苏利菩萨，要从几个方面来了解。第一呢，他是古佛在世，是无量诸佛母啊。文殊苏利菩萨他不仅仅是一尊佛的师父，他是无量诸佛母啊，一切菩萨师啊，他不单是佛的老师，同时也是一切菩萨的老师。在 首楞严三昧经里面就讲到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告诉迦摄啊，说过去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以此南方过十万国土，有国名贫，这个国土的名字叫贫，什么意思呢？地贫如掌啊，就是国家的这个土地啊，地贫如掌啊。有佛名龙种善如来，依彼国土都无上觉，即今文殊也。在这一部经典里面就讲到，文殊苏利菩萨他早就是成佛了，那么现在为了度化众生，就示现成文殊苏利菩萨。在另外一部经里面叫《圣无动中大威诺王秘密陀罗尼经》里面讲到，说妙吉祥菩萨，妙吉祥菩萨是谁呢？就是文殊苏利菩萨，是三世九母，故名文殊苏利啊。文殊苏利菩萨不仅仅是古佛在世，他是过去佛的老师，也是这一世的老师，同时也是未来成佛的老师，这叫三世九母，故名文殊苏利。在《大乘心地观经》里面讲到啊，说文殊苏利大圣尊，文殊苏利菩萨是一尊非常了不起的圣者，十方之佛以为母啊。所以这个佛不只是过去世，现在是未来世的老师，同时还是从空间来讲，它不是一个方位的佛，不是东方的佛，不是西方佛，而是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十方的老师，所有一切佛都没有离开文殊苏利菩萨的指导。所以说一切如来初发心，皆因文殊教化力啊。所有如来刚刚那时候发心行菩萨道的时候，都得到文殊苏利菩萨的教化。还有在另外一部经里面叫《幻博经》里面讲到啊，说我今得佛都是文殊苏利菩萨之恩德啊。你看释迦牟尼在这部经里面讲说，我现在成佛都是文殊苏利的恩德，他说过去无量世佛也是文殊苏利菩萨的弟子啊。大家知道过去无量世佛都是文殊苏利的弟子，未来当成佛者也都是文殊苏利威神力所致，就好像世间的小孩有父母一样，文殊菩萨是一切众生在佛道中的父母。你就知道文殊苏利菩萨他表面上发现是菩萨，其实他是古佛在世，他同时也是一切佛菩萨的老师。那么文殊菩萨本即佛位，他本来就是佛，他不仅仅是释迦牟尼佛的老师，他也是释迦牟尼佛老师的老师。在这个《法华经》续品里面就说到，说无量劫前呢，有两万日月灯明佛出现一世，其中呢最后一位日月灯明佛未出家的时候啊，他有八个王子，八个王子就是八个孩子的意思，威德自在，各领四天下。后来呢听到父王出家已成佛道，那么这些人呢都舍弃了这个王位，都出家了，都去修行了，发大心行菩萨道，都成为法师。那么那时候的日月灯明佛座下有一个叫妙光菩萨，他呢曾经受持妙华莲华经有多长时间呢？有八十小节啊，常为人演说妙华莲华经的道理。日月灯明佛为他说法华经，那么佛日密之后啊，佛的八王子都以妙光菩萨为师啊。妙光菩萨教化八王子，就这八个王子哈， 令其坚固菩提心。到最后呢，终于次第成佛，一个一个都修成就了，都成佛了。其最后啊，这个佛名叫什么？叫燃灯佛。而燃灯佛是谁？大家记不记得？燃灯佛是释迦牟尼佛的老师。啊，那个时候的妙光菩萨是谁呢？就是现在的文殊师利菩萨。由此可以知道啊，文殊菩萨不仅仅是释迦牟尼佛的师父，也是释迦牟尼佛师父的师父，就是祖师爷了。现在文殊菩萨以祖师的身份示现为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很有趣啊。佛教里面呢，师父跟徒弟都互为因缘，这一生来做你的徒弟，下一生来做师父，所以他们身份常常为了度化众生互相交换。可见呢，这个佛法平等啊，不生这个执着，但是为了利益众生互为因缘，不会像这个俗人所讲的，哦，父亲那么你就是老大，永远就是父亲的。但是菩萨跟佛他们为了度化众生，他们不会去执着的。所以大家知道文殊师利菩萨历史悠久啊，不是现在的菩萨，过去的佛，还有在多少年以前他就成佛，他已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老师了，所以他是大智慧的代表。那么我们介绍文殊师利菩萨第二点呢，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呢是佛陀弘法的得力助手。释迦牟尼佛有好多弟子帮他弘法利生，但是文殊师利菩萨是他的得力助手。读过佛教历史就知道，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里面，从最初在菩提树下一睹明心大彻大悟之后，开始宣讲华严经，像是佛陀成佛之后那种不可思议的境界，一直到最后宣讲妙法莲华经、涅盘经，凡是大乘法会都有文殊师利菩萨出现，在这个法会里面帮助释迦牟尼佛宣扬大乘的佛法，尤其是在大多数经典里面都是由文殊师利菩萨提出问题，恭请释迦牟尼佛开示法要，让众生觉悟。比格里在我们如果读过圆觉经就知道，在圆觉经里面文殊师利菩萨是发起人，他第一个发问如来本起因行，作为全经的开端。我们如果有读过维摩诘经，大家要知道维摩诘大居士有一天呢示现他病了，那么释迦牟尼佛这个时候呢就派舍利佛以及其他的16位弟子代表释迦牟尼佛去问候维摩诘居士，但是呢这层弟子都不敢承担这件事情，都说这个维摩诘居士太厉害了，他知道每一次见到维摩诘居士都被批评，觉得在修行方面、知见方面有问题。后来释迦牟尼佛呢就派菩萨弟子去代表他，所以他就准备派弥勒菩萨，那么他们也是不敢去，都说自己呢挨过维摩诘居士的批评。到了最后终于呢派出了文殊师利菩萨为首的8000菩萨、500声闻这么多的菩萨还有声闻众一起呢恭随的文殊师利菩萨代表的释迦牟尼佛到古印度的毗耶离城，就是维摩诘居士住的地方。他住的地方很小，在这个书里面是藏室一丈见方，小小，但是呢能大能小，你多少人进去的话呢都没问题，前来问候他。维摩诘经这部大乘经典主要是在阐扬文殊师利菩萨和 维摩诘大居士之间的对话，想是大乘佛法的实生境界。还有如果你们有看过妙华莲华经，也可以了解到妙华莲华经是释迦牟尼佛在王舍城奇蛇绝山日无量亿次三昧换眉江白毫相光照遍东方百千万亿佛前。那么弥勒就是弥勒菩萨对这种怎么殊胜的盛会啊，没办法理解，就说呢他就请示文殊师利菩萨，这是什么因缘佛出此瑞相呢？文殊师利菩萨回答说啊，说以我的理解啊，现在释迦牟尼佛准备要说大法了，要降大法义，吹大法螺，击大鼓，扬大法义。为什么呢？为了让众生能得闻一切世间难信诸法，所以呢，他就会像这样的这个瑞相。文殊师利菩萨的这个话发起了佛陀演说这一部《妙华莲华经》的因缘呢。你看了《妙华莲经》以后，你就觉得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在这部经里面太重要了。还有呢，就是我们最近在讲的《楞严经》。《楞严经》是因阿难遭到摩登缺女所施的这种邪咒，把阿难呢射日盈虚啊，将毁戒体。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他知道不对了，这个阿难遇难的，就派了文殊师利菩萨，然后呢，他宣说的这个楞严大咒，前往救护阿难，并将阿难和摩登缺女啊两人呢带回到佛所住的地方。那么佛呢就对了阿难进行开示，这就是《楞严经》发起的缘由啊。那我们介绍文殊师利菩萨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文殊师利菩萨他是青年佛教的代表，充满这种朝气，很有积极性，很有创意，每天是想办法怎么样把佛法推广出去，而不是固定坐在树底下享受他那种禅定的快乐。所以文殊师利菩萨是一位对佛教贡献很大的，他时时刻刻想到怎么样去弘法立身。在许多大乘经典里，包括我们现在讲这个楞严经里面，称文殊菩萨为法王子，或者称导师。那么最尊称的说明是什么？说文殊师利菩萨在佛弟子里面他的地位和他的影响力。在华严经里面，文殊师利菩萨是青年的导师，他教育青年人要怎么样，要发大心行大样，不要贪着安逸。也就是说我们修行人，你不能觉得哦，我在深山老林里面觉得很安定很宁静，然后呢你一直就在那边不想到去弘法去度众生，那你最多到最后是证到阿罗汉果，你不能证到佛果。你证佛果一定要行菩萨道，一定要善修佛道，消化众生，一定要跟众生打成一片。再来，不要贪着安逸，也不要执着修行的处所，我们要做到随缘历尽修止观。道场在哪里？道场就在你心里面，你在哪里，那么哪里就是你的道场。要学习佛陀那样的悲心宏愿，要做到出世我不逃世，日世我不迷失，广修六度波罗蜜，要发四恒誓愿，就是要善修佛道，消化众生的这种慈悲愿力。文殊师利菩萨呢，他发现在古印度的时候啊，引导六千青年比丘从事弘法，修这个普贤行，他们到了这个印度的南面去宣传大乘佛教。在佛经里面记载呢，他到了浮城的有一个寺庙叫大塔寺啊，在佛经里面讲说，在浮城的大塔寺开讲《普照德戒经》，广宣诸佛种种横门， 后门就是修行的法门，种种功德，鼓励大众发菩提心，勤求福道，并劝勉大家什么呢？要清净善知识，要修普贤菩萨的殊胜恨。住在那里的居民大多数都是农族，因为文殊菩萨智慧深广，善巧方便，使令龙王、龙子、龙女到最后都归信了佛教。因为文殊菩萨的德行和宏愿广大无边，宏化一方，影响深远，终于呢开辟了大乘佛教的根基地在那里啊。后来呢，这个龙树菩萨在那里呢读到了许多大乘佛经，经过了整理，使之流传于世。善财童子在大塔寺啊听了文殊菩萨教化之后啊，发大菩提心，立志学习大乘佛教的普贤行。文殊苏利菩萨呢就指导善财童子啊，要怎么样，要多多亲近善知识，于是呢就有了行脚参学的殊胜恨。这就是华严经里面最著名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也就是说善财童子听到文殊苏利菩萨的话之后，去参访了五十三位大善知识，行脚参学，于是呢就成为我们佛教的传统特色。所以我们出家人出家以后受戒，受完戒以后呢就要到各地去参学，要到各地去亲近善知识，这就是根据华严经五十三参这个传承过来的。那我们要介绍文殊苏利菩萨第四点是什么呢？文殊菩萨与五台山的因缘。我们提起大咒文殊苏利菩萨，就会想到哦，他的根本道场在五台山。不仅仅在中国有五台山啊，我们加拿大也有五台山。那么在经典里面所讲的五台山是在东北方，那我们加拿大五台山也是在多伦多东北方，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巧合了。所以佛陀早就预言了文殊菩萨与五台山的因缘，在这个文殊苏利宝藏陀罗尼经里面就讲到，释迦牟尼佛告诉金刚密集说啊，说我密度后，依南藏部洲东北方有国名叫大正邦，大正邦就是中国啊。其国有山，名曰五顶，文殊童子游行记住，为之众生依中说法。那么这五顶山呢，就是我们山西五台县的五台山。在汉明帝的时候，佛法刚刚传到中国，有两位了不起的大德高僧，叫舍摩腾、执法兰，用天眼通看见文殊苏利菩萨住在五台山。这个时候呢，他特别的高兴，马上就奏请皇帝在山西五台山灵鹫峰建寺庙。大家知道这个灵鹫峰建的这座寺庙是现在五台山哪里吗？就是现在的五台山的大响通寺啊。所以你们如果要到中国五台山去的时候呢，一定要到五台山大响通寺，这个是五台山的第一座寺庙。从此以后呢，五台山就为文殊菩萨的根本道场啊，在那边讲经说法，度化众生。那么这个五台山是四大名山之首，通常我们讲说金五台、银普陀、铜峨眉、铁九华，说明了这个五台山在佛教徒心目中的地位。还有呢，在华严经里面也讲到说，东北方有次青莲山，往昔以来啊，就是红酒以来，诸菩萨众啊，就是那边有很多的菩萨 自在其中，现有菩萨名文殊苏利，就是说现在有一位菩萨叫文殊苏利，以其见熟诸菩萨众，有多少人住在那边呢？有一万多人聚在那边，在那边做什么呢？演说法音啊，在那边讲经说法，度化众生。好，我们介绍文殊苏利菩萨的第五点，我们讲一讲文殊苏利菩萨与寒山大师。大家有没有听过寒山大师？寒山拾得风干，还有呢，提到寒山大师的时候，你会想到苏州寒山寺。这在寒山跟文殊苏利菩萨有什么因缘？好，我们跟在这里跟大家讲一讲。文殊菩萨不仅建立道场在山西五台山，在那边度化很多有缘人，同时呢，他还深入到民间，发现从一个很普通的人，看起来很不起眼的人，那么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因为菩萨要随机说法，这样才能够普度更多的众生啊。所以在唐代，浙江天台山那边有三位高僧，都是菩萨化身，文殊苏利菩萨化身为寒山大师，普贤菩萨化身为什么拾得大师，以及说破了他两个人身份的阿弥陀佛化身为风干禅师，风是丰盛的风，干就是干净的干。寒山呢，在浙江天台山出家之后啊，隐居在一个地方叫寒岩，啊，寒是寒冷的寒，岩是岩石的岩的这个地方。虽然呢生活清苦，但乐在其中。想吃饭的时候呢，就到国清寺找他的老朋友拾得大师。当时呢，拾得呢在寺内做那个行堂职务啊，所以常常呢留一身这个饭菜送给寒山大师，回到他住的地方去食用。那么寒山大师呢，这个性格呢是一个很开朗、乐观、很随和的一个人，不论别人送他也好，逆他也好，对他好与不好，他都有一种很好的心态，悠然自得，毫不在意啊，这个就是境界。在寒山生平的行为与众不同，特别是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他写了好多诗，深得佛法的妙理啊，都是来启发我们，让我们开悟的诗句。所以一般人呢都不知道他是文殊苏利菩萨化身啊，看起来很普通。那么西印老和尚是怎么说了？他说：“法身清净热琉璃呀，肉眼看来哪得知啊？一时其中降妙处，细读寒山百首诗。”寒山大师写的这个诗啊，你要好好去品尝，你才知道他是谁，他的境界怎么样，他智慧有多大，你从他的诗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在华严经的日法界品里面啊，弥勒菩萨对善财童子说啊，说文殊大愿非于无量百千亿挪由他菩萨之所能有啊，不是任何菩萨所有的那种大愿，其心广大，其愿无边，出生一切菩萨功德，无有休息，常为无量之父之母，常为无量菩萨之师，教化成就一切众生，名称普闻十方世界啊！你想想，对他评价多高啊！这个文殊苏利菩萨是无量之父之母啊，常为无量菩萨之师啊，太了不起了。在大乘佛教里面，文殊是一切菩萨之上首，所以才称文殊师为法王子，常以普贤侍奉在释迦牟尼佛的左右，所有的佛弟子都把文殊当成什么智慧的化身，正所谓呢，般若为知佛之母，文殊为七佛之师。大家好好听啊，般若为知佛之母，就所有一切佛想要成佛，一定要学般若智慧。那么文殊苏利菩萨是七佛之师啊， 所以呢，文殊师利菩萨是佛的老师啊，不是一佛的老师啊，是好多佛的老师。大家知道，文殊师利菩萨出生在西元前6世纪，与释迦牟尼出生在同一个时代，生在哪里呢？在印度的舍卫国，多罗基罗的婆罗门家，他是属于婆罗门族。那么他的父亲名范德，从母优胁而生。文殊师利菩萨跟佛一样，出生的时候都是从母亲的优胁而生的，身紫金色，身体都是紫金色的，出生即能说话，一出生下来就能说话，即32相80种相好，以佛相等，以这个佛就相等。那么梵文呢叫文殊师利，我们常常叫文殊师利，简称叫文殊啊，所以你可以叫文殊，可以叫文殊师利一样。那么翻译我们中国话叫什么？叫妙吉祥。为什么叫妙吉祥呢？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家族出现有10种瑞相，所以叫妙吉祥。那么文殊菩萨是华严三圣之一，文殊师利菩萨呢，在华严经里面以佛陀还有普贤菩萨尊称为华严三圣，又称为一佛二菩萨，他们常常在一起仰妙法音。一佛是指释迦牟尼佛的法身啊，毗卢遮那佛；二菩萨指文殊师利菩萨及普贤菩萨。那么文殊师利菩萨呢，执掌佛的智慧；普贤菩萨呢，他以广大恒愿著称。两尊菩萨都是辅助毗卢遮那佛，教化大乘根基的众生，让小乘回小向大。文殊师利菩萨在华严会上，以他的这个深广无上的智慧，宣说了诸佛无尽的功德啊！你看佛的功德无量无边，唯有文殊师利菩萨这样大智慧才能够表达得出来。在《楞严经》里面，文殊师利菩萨很重要。佛陀呢，除了派遣文殊师利菩萨去救护阿难，同时也为佛陀在25种圆通中选出是一个法门给阿难，由此可以知道文殊师利菩萨是众菩萨之首啊，所有菩萨他都是属于上首弟子。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就与大家分享到这里啊，下一讲呢，我们一起来分享文殊师利菩萨在《楞严经》里面是怎么样评价观世音菩萨所修的阿功圆通法门，他是推荐哪一个法门给阿难以及给我们众生来修行的，我们在下一讲来跟大家分享。欢迎大家呢，在下一周同一个时间相聚在湛山空中法堂学习智慧人生。最后祝大家长夜为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谢谢。
阿弥陀佛，谢谢师父的精彩开示啊，我们都听入神了。那么有同学来问呢，说请教师父，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怎样去培养智慧，是多看书呢，还是多念佛呢，还是有其他的方法呢？
智慧呢有三种，叫闻、思、修三种智慧。闻就是我们要多听善知识讲的佛法，乃至我们可以多看一种佛教的经典啊、书籍啊，要多听多看，这个就是叫闻。思就是你要去思维，就是我们看以后要去理解，要明白。所以我们佛经不是拿来读的，我们是要去理解经里面讲什么。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要随文日观，要根据经书里面讲什么，我们这意念里面就要去想，要去有一个这个正确的思维。第三就修，就是说你看了佛经了，你明白佛经的道理了，那么第三个阶段是什么？你要去实践，你要去做，你要按佛法的道理去修，你到最后你才能够了生脱死，证菩提，才能够得到大智慧。
那么有一位同学问道， 是想请问师傅，您是怎么做的？就比如说，在每一次讲座开始之前，师傅带着我们静坐的时候，师傅是怎么修的？
通常呢，我呢是打坐的时候啊，因为以前的话刚开始的时候，我都是用数息观啊，或者是用不同的方法来对治我这个习惯心。那现在呢，一般我可以做到是，我现在打坐，我意念一想打坐，我就可以打坐了，我不需要用一种方法来对治我这个妄想。当然呢，这种修法呢，不是一般人啊都马上可以这样做到的。它是有一个过程。
然后呢，这位同学又继续问了：反闻闻自性，具体应该怎么做？
反闻，一般人来讲呢，就是哦，我现在听到外面的声音，你的心被外面声音拉跑了，那么你现在的反闻闻自性，就要把外面的声音拉到你的心里面，你要去听你自性里面的声音。叫反闻闻自性，悟到声音也没有离开你的自性。我不是常常讲吗？我说心是万法之根本，一切法没有离开你这个心。用另外一句话来讲呢，就是法界怎么大，那么法界的本体是什么呢？法界的本体就是你的心。
好，阿弥陀佛，今天的讲座呢就圆满结束了，感恩师父，随喜大家。
南无本师释。